讨厌，人家还是个宝宝呢。我告诉你们啊，521才是我的节日，所以懂的人小楼贼给我盖起来。嘿，hey, 游戏联盟，你萌还是我萌，你坑还是我坑。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听了就会卖萌的节目，我是卖萌无下限好物无上限的游戏少女乖兽兽，谢谢。好久不见啊，我二兽兽又呼来了。想听见我卖萌的声音啊，记得订阅这个怪兽来了专辑哦，就是在我们的喜马拉雅上搜索怪兽来啦，订阅一下啊，把我带回家。话说昨天的520啊，我真的是又被朋友圈秀的一脸的老血喷涌而出啊，是不是？各个我朋友们啊，就我朋友都是主播对吧，像十九啊，早安啊，薯条啊，然后他们一群的人啊，各种的秀恩爱发红包是吧，可是为啥连我心爱的条都没给我发呀，伤心呢啊。于是我自己拿起纸笔，我给自己画了个520红包。当然啊，昨天最大的娱乐新闻当属呢，霍建华林心如他公布了恋情，居然啊，是狐不是霍，是霍搞对象了。不过我发现众网友的观光大队也是操碎了心啊，观光的小火车是一站又一站啊，连尔康都没有放过呀。我说老胡啊，你看你媳妇儿把人家尔康媳妇儿都拐跑了啊。你这尔康多厉害，用表情包都能把你砸死呀。今天周六啊，同样是521我的节日啊，如果大家喜欢瘦瘦的话呢，记得发521给我呀。今天早上特别开心啊，是因为我打开微信就收到子不语给我的521红包啊，萌萌的不要不要的呢。虽然这个子不语啊，作为这个微信公众号八卦主播圈的小编啊，前两天他居然黑我跟薯条，嗯，不过鉴于他今天给我发红包了，被收入教主就原谅他了。你看，说来也快啊，马上就要6一了，是吧？大家有没有很愉快的带着女朋友、带着宝宝去过儿童节呀？在这里呢，怪兽给北京的小伙伴推荐一个好玩的项目啊，就是什么呢，这个北京的小伙伴呢，可以在6一的时候带着女朋友或者是孩子呢，一起到这个朝阳公园东二门啊，来看一下卡瓦利亚剧团的奇幻舞马舞台剧啊，带你感受一下装逼现场版的指环王啊。而且现在啊，还有一个这个2.25爱我的活动啊，原价购买2张门票呢，第三张就可以享受2.5折的优惠啦，你们怎么享受2.5折优惠呢？就是在6一的时候，你可以带着你的女朋友，还是个宝宝的我跟着你们就行了嘛。我享受那2.5折，呵呵。突然感觉这么臭不要脸的主播也就是我了。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啊，你如果是满头大汗的回家哈、啊、有一个香甜又解渴的西瓜简直就是幸福到爆棚啊，是吧？那如果一个人在家啊，就把这个西瓜冰好，一半用勺子掏着吃，一半留着明天再吃。如果另一半呢也在，那就更好了呀，打开空调，盘腿坐在他身边，找一部两个人都喜欢的电影，或者是一起玩会儿游戏，坑队友，再把西瓜冰镇好，一半你给你吃给他看，另一半他吃给你看，幸福感就是 up up， 就跟胸的罩杯一样。最后还可以来个 double kill。 上期节目说了一下这个天下三的这个游戏是吧，你看我们小伙伴含泪的悲慈悲说啊，说啊这个天下的故事剧情很有感觉啊，记得江南地图改了，有个剧情是海记，每个对话都看完做完的，最后都哭了，还有我玩的是冰心哦，握爪我也玩的是冰心，传说中的坑队友下本必死的冰心，没奶奶妈。当然这个江南地图确实挺美的啊，时不时的还会下雨啊，但是海记这个剧情我也做了啊，当时就是感动的真的是不要不要的啦，我相信玩过天下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剧情。然后我们的得知我姓 Zax 说啊，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经常跑堂哥家玩那个插卡的游戏机，还黑白的，还有黑白的电视里，我还记得电视的牌子是熊猫的，可是我只记得我玩过小霸王呀，传说就是我爸给我妈买了一个练五笔的神器小霸王学习机，后来被我当成了游戏机。我们的牙签说啊，这天下三没玩过啊，倒玩过剑三，快意恩仇啊，万里奔袭斩敌手，原来时悄然回首一段情，当然我就是那个被快意恩仇和被秀恩爱的啊，在里面找了一票兄弟，痴傻疯癫任相随啊，不禁感慨沉浮江湖血，杯酒为红尘，剑破五清绝，西风染玉痕呢，这文学功底，你知道我念你这段话需要查多少个字典吗？我们的十九的黄焖鸡说啊，仙剑三景天儿啊，最喜欢啊，妹子多，主角光环，傲一不死，帅到没有天际。不过我觉得景天还好吧，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逍遥哥哥。最近想想啊，玩了这么多的游戏哈、啊，我还是比较喜欢以前就是没有网络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一个人刷单机的日子是吧？你看，除了仙剑系列，我大概爱上的就是《金庸群侠传》了。最近娱乐精神高涨，于是我决定重拾单机游戏呀，呵呵。遥想当年边上课啊边玩这个看那个大众软件啊，还有什么这个电子游戏软件这两本书啊，边写读书笔记呢还边打仙剑，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贪玩啊，兽爸就规定说周一到周四不许我看电视不许玩电脑了，所以我一到周五晚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打开电脑玩游戏简直就比吃饭还开心啊。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学渣啊，被爸爸这么管着。那已经好久没有玩单机游戏了，导致这仙六都出了，我还在这个仙五外传还没玩完了。不过我觉得迄今最好为止的 RPG 啊，当然这个称谓许多人喜欢 RPG 的人啊心中的第一顺位肯定是仙剑一是吧，哎，没有啊，经典就是经典，永远超越不了。剑一呢确实比较经典啊，不管是这个剧情啊人物啊还是游戏的设置啊道具啊，虽然那些坑死的绕来绕去的迷宫简直让我实在是想喷火烧了它。因为记得当年我和一众好友啊困在这个将军冢里头若干小时，当我第一个走出迷宫并把记录拷给他人的时候，那心里简直就是爽歪歪呀。不过我想很多人喜欢仙剑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著名的三角恋是吧。你看多年来关于李逍遥啊到底是喜欢林月如呢还是赵灵儿的争论啊从来就没停止过，我还记得这个贴吧上有个帖子说哈、啊，什么一个仙剑迷发誓一定要找着一个跟赵灵儿一样般清澈眼神的女子，对此我表示此君真是强人呀、啊。当然这个女子不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我就是那个有清澈眼神的女子。嗯，现在我只能说啊，如果我要是李逍遥的话，我觉得我决定会爱上霍建华。开个玩笑啊，因为我觉得胡歌演的李逍遥真的最特别符合我心里逍遥哥哥的气质啊，所以我就一直把他脑补成真正的逍遥哥哥。然后我就自然而然成了赵灵儿了，呵呵，官方原版 CP 啊。 虽然后来这个仙二仙三的质量集体下降啊，但是仙一的经典地位当然就是肯定是无法超越的嘛。不过我到现在觉得除了仙剑以外玩过最好玩的 RPG 呢还属金庸群侠传。我总结了一下发现原因居然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是不折不扣的金庸武侠迷。第二个呢就是自由度啊。我觉得这是我看中金庸群侠传最重要的原因啊。经过什么仙剑系列啊、剑侠情缘系列啊，还有若干的什么轩辕剑的系列，我发现由于这个固定的情节啊，游戏真的不适合我玩。游戏的整个过程啊都要被既定的剧情牵着鼻子走啊，到了这个点儿必然触发这个剧情，一个固定的时间段呢我只能带着固定的几个小伙伴打怪的，然后顺序还不能选择是吧，这个点我只能去这个地方把 boss 打挂了啊。再者说一旦阅读了网上铺天盖地的攻略啊，所有的剧情就一目了然了，唯一的给我选择余地就是可能我作为主角最后可能跟哪个或者哪个美女最后终成眷属啊，就像仙剑三一样，最后你可以选择跟那个龙葵景天啊，呸，景天是主角，跟那个谁雪剑，或者是跟那个啊那主角叫什么来着，忘了，花莹还是谁啊，不是花莹，花莹是那个蛋。此处省略100字我忘了哈。当然呢我觉得这点对于我这个强调爱情绝对唯一性的人，哎，根本就不是个选择嘛，伤不起啊。加上我对一男多女的模式已经玩的呵呵哒了，你看非要把你看应该是杨过式的爱情对至死不渝的男主角弄个跟韦小宝似的啊，有意思吗？所以啊，这个后来我就很少玩这类的 RPG 了啊。当然呢这个自由度这个问题在金庸群侠传里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啊，得到了啊。实际上呢通关条件只有一个，收集14部小说，几乎所有剧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编排发展呀，可以自由选择主角的资质啊、练武条件啊之类的基本因素。你看24位同行的伙伴任选，同行人员武功修习啊、装备配置都可以自由选择，14部小说的取得顺序也可以完全自由控制，虽然也没有必要的剧情触发，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去哪里和谁干什么，是否要和 boss 过招，这都是可以选择的。还有两种基于道德值的大剧情线索可以选，这一点给这个游戏者啊极大的发挥空间呢。所以呢我觉得在自由度上这国内的 RPG 啊无除它没有其他的可以超越的啦。当然第三点啊，我觉得这个游戏难度，就个人经验来讲啊，我觉得这个国内的 RPG 的趋势是难度逐渐下降的啊。难度这是个复杂的参数啊，这主要是什么剧情啊，然后地图啊、练级啊、打怪有三个标准是吧。先看看地图，地图我觉得一般的 RPG 里啊不太涉及地图，虽然迷宫差不多，你看现一的迷宫就特别复杂，后续系列的迷宫难度就逐渐就下降了啊。不过老实说走迷宫是一体力活，因为前后左右场景都差不多呀，很难记得我走哪儿走哪儿，如果作为一个路痴的人你根本就找不到路呀。所以玩迷宫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凭直觉在走，自从经历了将军冢的巅峰之后啊，迷宫都是小 case 了啊，跟着感觉瞎走八走的莫名其妙就出去了。而说这个金庸群侠传呢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图啊，因为需要跟着罗盘的坐标来判断，但地图的难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分为什么五大板块啊，中原、西域、塞外、江南，还有一个海上一众岛屿啊，中间什么有长江黄河穿过啊，各大门派遍布其中。最主要的是这个海陆两栖并行有船呢。啊，记得那个门派的大概方位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最开始我单纯的认为按照坐标走就可以了，结果总是绕弯路，还总找不到地方，因为很多地方不是相连的，只有在一个板块的地方才能比较好找。不过我发现我通关4遍之后觉得这样的地图才是经典呀。下面说说这个练级啊，你看在不用这个游侠修改的前提下，一般的 RPG 最难的关通常都在游戏的中段啊，那个时候级别不是很高，情节里又偏偏有一个超牛的 boss 等着你咔咔咔你啊，打不过的话游戏进度就搁置了，再也进不行不下去了啊。通常攻略到这里都会讲啊，在某某难关处啊要多练习多练级，可是之前的剧情已经完了呀，想回去再练那是不可能的呀， 通常此时我都会特别愤愤地骂一句，你大爷的啊，你怎么不早说呀，我凶你哦，真是的。嗯，不过其实也怪我没仔细看。我就记得打仙二的时候打那画皮啊，我反复打了五六遍，最终在花了巨资买了一大堆的疗伤药的情况下精选过关了啊。从那以后我基本都是用改的。我记得我重玩仙一的时候啊，直接把赵灵儿的经验值锁定啊，结果将军主那个将军诈尸，李逍遥还没来得及出招就被我的赵灵儿给秒了。不过其实有时候想想用游侠挺不人道的啊，你说人家 boss 好不容易出来露个脸儿啊，结果还没露个混个脸时候就敲辫子了，好我也不高兴啊。再说玩金庸奇侠传哈，我就从来没用过修改器，主要是出于对那些金庸大侠里小说人物的尊敬啊，是不是？再说金庸奇侠传里也不存在因为练级不够没法进行的问题，你看灭绝师太啊，打不过就去衡山派先练练啊，到哪儿都说不了两句就动手的啊，还有像什么金花婆婆老顽童这类的专业陪练，绝对保证我能打遍天下无敌手，老牛掰了。后面再说说打怪篇啊，打怪只有两个要点，第一级别够高，第二伤药够就行了。其实一般的 RPG 中间的难关哈、啊，后面基本就是走流程了、啊。但是金庸奇侠传不太一样，数数这十四部小说里的正派和反派就知道有多少 boss 啦、啊，等着你了啊！还不包括什么各种煽动的毒蛇猛兽啊，打 boss 都是量力而行。开始时呢，要频繁骚扰各门派的守门人，然后像青城派这类的小门派啊，就可以去单挑啊，专业陪练，再练练就可以挑战这各大掌门人啦、啊。当然，像东方不败这类的角色，也不是随便敢染指的，是吧？不过我觉得唯一不足啊，就是《金庸群侠传》里的画面啊。你看1996年才发布的是吧，所以只有 DOS 版，这是很多人不太玩金庸的这个原因。其实我一直纳闷，这么好的游戏为什么不能像仙剑一样出一个新仙剑什么 2D 画面版呢？你看金大侠笔下那么多帅哥美女，都没办法有个游戏形象吗？实在对不起我们这些金庸迷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啊，跟大家唠了这么久《金庸群侠传》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啊？亲爱的神坑小伙伴们，那你们以前玩过什么样经典的 RPG 游戏呢？欢迎来发弹幕，大家谈一谈，来跟我聊一聊哟。摘星揽月亮绣青阳，啊，山河千里一步呀。嗯，下面来看一下我们上期节目的这个留言吧。我们的秦灵叶说啊，想想以前在蜀山的时候，常常和薯条玩一个游戏，就是在下雨的时候，两人搁在雨中放一个小土豆，同一偎在一把伞下，心里默默数着打在小土豆上的雨滴，常常忘情的互相凝视，忘了游戏的胜负，忘了雨中的小土豆，慢慢雨中的22个小土豆拥抱在一起。
你做梦呢吧，薯条是我的。
我们的老于260说啊，听节目淫笑声羡煞多少人呐、啊！逗逼似的温柔，点赞评论都来得太迟，烟花易冷，人事一分，而怪兽手依然在，我也依然守望着认真可爱的你。哎呀妈，写太文艺了，人家都不好意思呢，羞羞。谢谢你一直的陪伴。我们的大红红说啊，射手唱的太投入了，太有感觉了，要伤感了，评论还没打完，跳到上一期节目果断回去再听一遍，呵呵哒，是不是被我苍老的歌声感动了呢？其实那是第八音呢。我们的陈暖冬小玉说啊，越来越喜欢怪兽兽的节目了，虽然有些游戏的梗听不懂，但重点不在这里，爱兽兽最重要。对，听不懂不要紧，听我白话你就可以睡着了。我们的19的世界说啊，第一次给兽兽留言呐，流氓半个月了，只动手点赞不动嘴，今天小老爷给你张张嘴啊，傻孩子口哨都不会，来来 come on， 调整好位置，呼吸都是口罩啊，口哨啊，最后祝愿俺胖胖的白白的傻傻的萌萌的媳妇儿燕赏天天高兴快乐，是叫燕赏吗？好吧，祝你媳妇儿快乐，也祝我快乐，也祝你们都快乐啊，大家都乐起来啊。我们的有地缘分说啊，后面是不是起来看看我，我的头不见了。不不，然后我扭过头看到那个快递小哥，我就可以微笑的看着怪兽来了。萌萌哒。
双刀，任世纪横空深万丈。
好啦，今天的游戏联盟就给大家播到这儿啦。喜欢本期节目呢，记得在我们的喜马拉雅上搜索这个怪兽手来收听怪兽的另一档节目怪兽来啦，订阅怪兽来了专辑哦。当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怪兽来啦，收看每期节目的文字推送。关注新浪微博呢，可以艾特 NJ 怪兽手，查看怪兽手的神坑日常。我不会告诉你，前两天我发了一个微博，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当然我还有互动粉丝群，那就是13078357576，不定时的诈尸陪你唠嗑哦。支持我呢，也可以在淘宝上搜索神坑杂货铺，有爱的可以捡的皂皂带回家，么么哒 and 啪啪啪。好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嘿，夏天的风轻轻地吹，你们爱我吗？我是怪兽，记得温柔的听，温柔的睡哦。七月的风啦啦啦，连云都变热热啦，不久后天慢慢的一阵雨后雨下过。伤都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人改变，场景两个人已经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听到心跳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清清楚楚地说你爱我，看见你苦苦的笑容也有腼腆的时候。夏天的风风会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你和我的夏天风景